福康安说着说着恰到好处的停住了。其实啊，他没说完，乾隆的话还远不止这些，还有下文呢。当时他是这么对福康安说的：文死谏，武死战，24史中多有奖赞。其实呢也不尽然，儒林外史里不就有那么个人吗？硬逼着未嫁的女儿饿死殉节，这里头有矫情，也有沽名钓誉的。要是过于抬举窦光鼐，容易激起汉人这种恶习，那可不是满洲人的福气。福康安，你要记住，国乱出忠臣，板荡识英雄固然不假，但是出了忠臣，那就是君昏国乱了，识得了英雄，天下板荡了，那是格言，不是祥瑞。什么时候我大清出了屈原、岳飞，出了海瑞、台柩上朝，那就是天下局面难以收拾之时了。乾隆说的这些个话虽然很有道理，也很精辟，但是福康安觉得眼前的这个刘墉虽然也是汉人，但他和他的父亲一样，一脑门子想的都是忠君报国，所以他觉得后边的话说出来对刘墉不太好，所以就舔了舔嘴唇，把后边的话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。但是就福康安刚才说的这些个话，已经足够刘墉品味揣摩的了。乾隆说的这些个话，大体与小局，宽仁与约束，忠与孝，心与行，总结的是那么的详尽，体现了乾隆犀利的睿智和缜密的思维。他思量着已经坐直了身子，一边咀嚼着一边说：姚林，看来今天晚上是没得觉睡喽，干脆我们合计一下，把差事分门别类的理一理，看看先办哪一件，回头皇上肯定要问的，咱们得用心准备一下呢。于是二人依照乾隆的嘱托，潜心咀嚼着，筹划着，直到东方发白。好了，咱们按下他们俩的事儿，回头再说刘统勋。他遵照乾隆的旨意，在义征停留了一天，又一次接见了裴行人和晋文奎，并且呢给傅恒写了信，把好多要料理的事情都料理完了，这才动身回扬州。因为刘墉抽出来办外差了，扬州的防务啊他有点担心，不敢多停留，连夜上路赶奔扬州。可他万万没想到啊，他前脚刚刚离开义征，后脚义征就出事了。什么事儿呢？还得从沙罗奔的夫人朵云这说起。朵云被五王爷弘昼带到南京以来啊，一来呢是乾隆太忙，二来呢也是乾隆有意让他冷静冷静，所以啊一直把他囚禁着没见他。前天巡捕厅一个姓赵的堂官接到按察使手令，让他把朵云押解到皇上行在预审。只说押解到皇上行在，可没说皇上如今在哪儿。但是啊他们都知道皇上是陪着他母后到义征去看怀抱迎春了，所以他以为啊皇上在义征呢。但是让他押解朵云吧，他公务缠身，万万离不开南京啊。派衙门里别人去吧，眼下又没什么人可派。他这心里正着急呢，正没辙呢。嘿，可巧南通县令姚清晨到省里来说案子来了。赵堂官一看这不正好吗，就腿搓绳，就对姚清晨说：我说老兄啊，你回去的时候呢，我麻烦你啊绕个弯，多走几步路，到义征呢去见皇上。姚星辰一听就愣住了，什么到义征见皇上？哎，你别着急嘛，你听我慢慢说， 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么回事儿。你呢，替我把朵云押到皇上行在，交给刘统勋或者是刘墉，就算完事儿。然后呢，你们还可以到扬州去玩一玩，转一转，多好的机会啊！姚清晨心想，是啊，自己反正又没什么大事儿，正好又顺路，只不过拐个小弯儿，那替人家办了就办了吧。不过他觉得他一个人押解这么一个女犯人，是不是不大方便呢？这赵堂官就说了，嗨，不是你自己，你呢其实就是个做道的，我呢再派两个衙役，人家本来就是侵犯，没个官员跟着不大好，是吧？姚清晨只是个七品官员，他也想趁机呢单独见见刘墉，说不定啊还能见到刘统勋呢，所以他就一口答应了。这天过午，太阳刚刚偏西，姚清晨押解着朵云的囚车就进了义正县城了。说是囚车，其实啊朵云也不捆也不绑的，车上还有席棚挡风，他半歪着身子在囚车里，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。姚清晨到驿站一打听才知道，皇上已经去了扬州了，刘统勋父子也已经动身去扬州了。这会儿大伙房里已经开过饭了，他的官职太小，不敢叫人家再给他们现做了，于是就和三个衙役商量，说这么着吧，咱们呢到街上找个馆子随便吃一口啊，自然是我做东，然后赶奔扬州，交割了人犯，就便瞧瞧热闹。哎，我做主，放你们两天假，至于你们赵堂官那儿，我去说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这衙役还能说什么呢？事已至此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就这么着，几个人出去吃饭，谁知道走一家店铺关门打烊，再走一家是盘账叫歇，一连走了几家饭铺都是如此，就连平常摆的满街都是的卖烧饼油条果子馄饨的也通通叫歇了。囚车从城南拉到城北，从城东又拉到城西，竟然是找不到一家卖吃食的。一个骑马的顶戴官员，三个步兵衙役，一个车夫，还带着个穿得花里虎哨的番婆，满街转悠着找饭馆，倒招惹的一群孩子和闲人跟在后头看热闹，走到哪儿跟到哪儿。倒是十字路口一个老头见他们找饭馆找得辛苦，指点着说，你们呐，从这儿往西半里地就是县衙，那衙门口呢有卖烧饼炸小鱼的，嗨，那是不会叫歇的。再者了，您老是官，进衙门里叫他们伙房现做，他们也不敢说个不字啊。这一句话提醒了姚清晨，他一拍脑门说，哎呦喂，对呀，我怎么忘了呢，这县令郭志强我认识啊。哎，老人家多谢多谢。回身就对这三个衙役说，哎，上次去南京会议啊，老郭还对我说呢，请我架子小点儿，抽空到义正转悠转悠，这不正好机会吗？走，咱们呢打他的抽风去。几个饥肠辘辘的人顿时来了精神。这三个衙役当中啊，为首的那个叫莫继富，他一拍大腿说，是啊，我都饿糊涂了，县衙门里的人经常到省里去公干，我还认识好几个呢，傻乎乎的在街上瞎转悠。你要干什么？他是突然发现朵云的神情有点异样，两只眼睛不断的转悠着，盯着看热闹的人群，两只手抓着囚车上的横挡，好像要站起来的似的。所以啊，他赶紧呵斥他一声，我告诉你，你规矩点啊。朵云看看莫继富，又看了看人群，用生硬的汉话低声说，我的腿坐麻了，活动一下，你们饿我也空着肚子呢。接着又说了几句藏语，好像在自言自语。 姚清晨、莫继父和其他几个人连一句也听不懂。他们哪知道啊，朵云为什么看人群呢？因为他在人群中发现了他的人。自从朵云被押解到南京，沙拉温从金川派来营救的人也尾随而至。瓜尔牙的头人任巴亲自带领着几个会汉语的藏人，还有朵云的一个奴隶卡巴，早已经潜伏在石头城夫子庙附近的一家客栈里了，随时探查朵云的一切动静。金川那个地方啊，缺的是粮食和盐巴，粮食和盐巴呢都要靠内地来接济，但是那个地方却盛产金子，特别是在瓜尔牙的毛洞里，核桃大拳头大的金块不用仔细找，一不小心没准你还会被金块绊倒呢。俗话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呀。任巴一行带了足够的金子，他们几乎没费什么劲儿，就把看守朵云的聂斯衙门、巡捕厅上上下下都买通了。朵云要是在里边咳嗽一声，第二天就会有治伤风感冒的药送进去。只是最里面一层看守是北京来的单仆营军教，怕走漏风声没敢收买，所以见不到朵云的面。自打进了义征，朵云已经从看热闹的人群中发现了人吧，后来又看见了自己的奴隶卡吧。他刚才说那几句藏语啊，根本就不是什么自言自语，而是对人吧他们说，我这个样子酋长想见博格达汗很难，看来只有先逃出去了，今天可是个绝好的机会。卡巴不能动武，最好想办法引开他们的注意力，他们要把我交给刘家父子，但是刘家父子呢已经去了扬州。嘿，瞧瞧人家竟然当着姚清晨他们的面商量对策，可怜他们竟然连一个字儿也听不懂，像个聋子瞎子一样。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来到县衙门口了，旁边果然有一间烧饼铺，但是此刻呀，姚清晨他们已经不想去吃烧饼了，他们想找到县衙门里的人呢饱餐一顿，所以连想都没想便上前叩响了县衙的大门。此刻正是午间休息的时候，只有几个哈欠连天的衙役守门，姚清晨亲自上去通问，衙役头也不敢怠慢，急忙回答说，哎呦大人，您来的不巧，我们郭太尊晋升了，随驾去扬州了。姚清晨不由一愣，啊，郭志强晋升了，调到哪儿了？回大人话，调到北京户部主事。哦，那这衙门里的差事交割了没有啊？哦，那还没有呢，还不知道是哪位大人来接印呢。那你们这儿现在有主事的没有啊？哦，我是南通县令，办差呢打这路过，错过了饭食，街上的饭铺都叫歇，想叫伙房做点吃的。我和你们郭县令是至交好友。那个衙役笑着说，嗨，就不是至交好友，打这路过也得叫吃饭呢，不过就怕伙房的人散了。正说着话呢，一个中年人从二门里晃晃悠悠的出来了，一边走一边剔着牙，一身师爷打扮。莫继父一看，哎呦，认识，远远就喊了一声，哎，少老夫子，吃饱了撑的出来散步吗？怎么看什么不认识了？那个师爷急忙戴上眼镜，看了一会儿才看清楚，不由满脸堆笑，快步迎上来了。哎呦，是老莫啊。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恕学生眼神不好，怎么敢忘了您呢？感情您是我们的衣食靠山呢。说着又看了看姚清晨，哎呦喂， 这不是姚太尊吗？哎，您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您呐。我也是南通人，正有事要麻烦您呐，想法子结交您呐。瞧瞧瞧瞧，您就打天上掉下来了。他是连说带笑，连车夫都一揽子套近乎。哎，兄弟，哎，还有这位，哎，都跟我来，跟我来。你们呐，准还没吃饭吧？回身冲里边高声喊了一声：“老刘头，哎，别忙着关门，来了贵客了啊！打整菜蔬，整着吃的。郭太尊的童年来了，照八两的例弄一桌来，回头老爷有赏。”说着就在前面带路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咱们先在东花厅歇歇，又暖和又敞亮。众人一看，好，来了兴致了，随他来到东花厅，他又是殷勤让座。快快快，坐坐坐啊，我这还有一坛子绍兴老酒呢，怕不够我再弄去。哎，你们只管歇息一下。说着风风火火的出去了。几个不同身份的人被他的过分热情弄得有些发懵，倒是莫继父见机急忙尾随出去了，在那个师爷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。那个师爷搓着牙花子笑着说：“啊啊啊，哎呦，我说呢，怎么还带着一个大脚片子的番婆啊？哎呀，眼下衙门里没人呐，交给他们也不放心，这是侵犯又不能难为。哎，干脆这么着吧，咱们先在一块吃饭啊，酒少喝，吃完饭以后呢，我还真有点事儿要和姚太尊说呢。嗨，都是我那不成才的兄弟，为了一块风水宝地啊，和一家寡妇打官司啊，输赢事小，可不能栽了面子。到时候你可得替我说说话，帮衬几句啊。”说完转身出去忙活去了。因为有朵云在场，所以这顿饭吃得很快，几路人其实都不相熟，彼此身份地位悬殊很大，又都知道侵犯的分量，所以谁也不敢贪杯，只是狼吞虎咽猛吃一气。倒是朵云好像颇有几分酒量，他自斟自饮，边吃边说，都是藏语，叽里呱啦的，谁也听不懂他都说了些什么。邵师爷因为已经吃过饭了，只是在一旁殷勤相劝，却也不太勉强他们。一时酒足饭饱，众人擦手抹嘴，纷纷起身。还是刚才那个衙役头一溜小跑的进来了，笑着对姚清晨说：“太爷，刘延清老大人派人来接朵云夫人了。”说完回身一指，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外一看，只见院子里来了五六个人，穿的都是内务府笔铁式的六品装束，为首的是个40岁上下的中年汉子，身材高大魁梧，黝黑的脸上毫无表情，金青石顶戴，雪艳不服，只是那顶大帽子好像显得大了一点，几乎压到了鬓角，一看就知道是城门岭之类的武官。朵云不由眼睛一亮，心里是又紧张又高兴啊，是人八来了。但是他马上就平静下来了，此刻屋里几个人早已经离席，愣在当地看着这位所谓的上线雄赳赳踏进门来。姚清晨急忙趋前一步，施了个礼说：“卑职姚清晨，乾隆15年同进士出身，现任南通县正堂。”任八没等他说完，一摆手就打断了他的话，傲慢地扫视了一眼众人，说的汉话十分生硬，带着浓浓的蒙古腔：“我是三等侍卫宝日格勒，跟着蒙古英雄巴特尔办差的，这里你弟是头，朵云弟压在哪里？”一旁的朵云万万没料到任八会来这一手，心里想笑， 急忙咳嗽一声，转过脸去忍住了。姚清晨也不明就里呀，还陪着笑脸说：“哦，这不他就是朵云，不过卑职奉命。”我得知道刘仲堂已经到了扬州。这宝日格勒不耐烦的摆摆手说：“福康安和刘墉的奉旨另有差事的，你们将他押到义征，任务就算完成了的，人交给我们，你们放假的。”说着一努嘴，两个人过来架起朵云就走。屋里几个人不由面面相觑，想要说嘛，这个宝日格勒无论从形象到语言神态都像个蒙古人，又是穿的官服，似乎也挑剔不出什么毛病来。但是他这处事也未免太离谱了，交割人犯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相互要有信票，要有回执，怎么拉过来人说走就走呢？身为侍卫怎么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呢？几个人心里啊都有点怀疑了，但没法子，人家的官职高，身份贵重，又是一脸的蛮横相，虽然心里有怀疑又不敢说。眼见他们就要出门了，姚清晨是责任在身呐，情急之下他炸着胆子跑到前面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陪着笑脸说：“大人请留步。您走这么远的道，一定还没吃饭吧？歇会儿，吃杯茶，卑职。”他突然灵机一动，卑职到扬州也有公干，干脆咱们就一道走吧。莫继父也说：“大人，小子们奉差呀，那是有规矩的，您要把人带走可以，不过得有延清老中堂的回执，或者是刘墉大人呢也成，不然我们回去也不好交代呀，这是规矩，这是规矩。”人吧愣怔了一下，呼的一下从腰间抽出一面腰牌：“睁开你们的眼睛好好看看。”几个人凑到近前一看，那牌子是明黄镶边蓝底黄字，两行满汉合璧的小字儿，乾清门三等侍卫。几个人以前谁也没见过这东西啊，一时是难辨真伪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他是真的，但是没有回执，那是万万不能让他把人带走啊。人巴收起腰牌：“怎么，这难道说这个是假的吗？”“卑职不敢说他是假的，不过要把人带走必须有刘大人的回执，否则……”刚说到这儿，冷不防旁边的朵云突然开口说话了：“不，我不要跟你走，你这个人太粗野了，我还是和这几位大人一起走的好。”下边又说了一串藏语。人巴好像有点气馁，却仍然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：“我是刘中堂大人派来的，没有商量的，一道走可以的。”说完拔脚就出了房门。一行人往外走，刚出了东院门，姚清晨见朵云是越走越慢，好像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。人巴在前边快步走着，回过头来大声喊着：“快快快走的。”姚清晨就问朵云：“你好像有什么事儿啊？”朵云不好意思的一笑说：“我要方便。”接着又说了几句藏语。原来他是要解手，这水火无情的事儿，那谁也说不了什么呢，于是就让他进厕所了。他这一进去不当紧，左等也不出来，是右等也不出来，等到几个人醒过神来，喊了几声：“哎，怎么还不出来？朵云，你在不在里面？你再不出来，我们可要进去了。”一个衙役大步冲进去了，可是里面哪还有朵云的影子？他惊呼一声：“天哪，这婆娘她翻墙跑了！”